恩道，所以我们上个主日也在这里有敬拜。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有华冰弟兄，还有牛慧姐妹，还有他们一家人来到我们中间，还有牛慧的妈妈，我们欢迎你们。还有其他的新朋友，我们也欢迎你们啊。我们这一周也是有我们的宣道大会在多伦多，这次宣道大会对我们整个宣道会也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大会，全国的大会，所以主任牧师也要求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为宣道大会来祷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在100多年前你呼召一批对中国宣教有意向的人来前赴后继的来到中国，宣道会就是在为中国的福音所预备上的。当年宣信博士他在梦中见到了成千上百万的中国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所以他有那种感动就要到中国去。后来就在中国，真的是主你差派翟辅民牧师到中国，宣道会就是在翟辅民差派去中国的那一年宣道会正式成立。主啊，我们看到主在中国人身上的心意，今天神将这个福音的大能托付给宣道会，也是让我们到更远的地方去。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特别为到我们7月9号到12号召开的全国宣道大会，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愿圣灵亲自在那里运行掌管，让所有的牧者参会的人都放下自己的血气，完全顺服上帝圣灵的掌管，忠于主的话语，不是用人的东西，乃是由来自主你的恩道来真正的来塑造每一个牧者的心，每一个与会者的心。今天我们也再次把我们的敬拜也是放在主的手里，借着今天主让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在宣道途中所经历的，知道主你是一位那位永活的主，永活的神。今天你也带领华冰弟兄一家来到这里，他也再次证明主你的恩手在他身上有何等的作为，也是对我们众人在爱里的激励。是啊，主啊，你是那位医治的主。主啊，我们也再次为到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中间有身体需要的，我们灵里需要的，我们求主亲自的医治保守。我们再次把我们今天的敬拜恭敬的仰望恩主的手里，愿圣灵在这里掌管，在这里运行，来这里洁净，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愿一切颂赞都归给我主我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接着我们这个系列，从保罗加入这个宣教的施工开始。今天我们看从保罗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他走到了这个加拉太地区。我今天取的题目也是从这个经文中间所选取的一句话，实行救恩直到地极。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拒绝真理和真相的时代。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宣讲真理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不愿意听真话的。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呀？虚拟的网络原时代自动驾驶，对啊，一个核心点就是 AI。 AI 就是什么呀？就是越来越不需要人，它需要机器就可以来运行。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诈骗越来越高明，就在这几天原来以为自己是这个防骗高手的人都被诈骗，这几天在国内甚至连公安都被诈骗，因为 AI 以后都可以生成你的人脸，生成你的各种这个你想不到的东西。你打微信，你真的是以为是给一个真人打微信吗？不，你再给一个 AI， 是那个比如说我和 David 打电话，结果我的脸是一个假的，David 以为真的就是这张晓张牧师在这里给他通，其实是一个生成的 AI 在给他讲话，然后那个声音因为已经模仿的非常像了，他用电脑把你的声线把你的都模仿的非常非常的像，你根本就不知道，对吗？ David 借我10000块钱， David 就很高兴的借我10000块钱，然后他的钱就没有了。这个还有暗世界，对吗？交易都不用这个金钱，都用这个比特币啊，虚拟的货币啊，对啊，那里可以买卖任何的东西。我去稍微去了解了一下，真的是所有的购买世界上的非法的枪支、毒品，这个黄的东西，甚至买卖人口都可以在那里交易。比如说你去柬埔寨， 这个一个人卖多少钱，对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弟兄，以为我们以为缅甸的电诈已经完了啊，说中国打击缅北那么厉害，我不能说他的名字。我上个礼拜就是我们有一个传道人，一个弟兄，他去这个泰国去宣教，结果一宣教的时候就被泰国的警察给抓住了，然后警察就把他给卖到缅甸去了，说我们就是现在还没释放呢，我们现在迫切的祷告。那个当地的人说可以放他，$10,000拿过来就可以放他。所以这个弟兄，这个牧师姓徐啊，为他祷告，徐牧师就是这样。他我们不知道，就上个礼拜就是他就被卖到这个又卖到缅甸去了。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个暗世界里就可以买卖啊。所以网络的安全，你一位说今天你做了事情，马上就有人跟我上个两个礼拜我去银行，我去这个银行的柜台上做一个交易，我就有一因为我要弄房子嘛，我要拿一笔钱出来，这个我就转账完了，我刚回到家，那个银行电话就追到我家，打到我家手座机上，他就说啊，那个要我是银行的，你刚才来我们银行，我们要跟你聊一下。他说你那个是不是刚才交易有问题？我说不可能啊，因为我在柜台上就是很简单的就待了不到这个5分钟，在那里怎么可能啊？他再给我说，我就知道这就是骗子。就这么快，我从我家就是我们这个拐角这个银行到我家这么近的距离，我刚到家他的电话就打过来，就说我的银行有问题。就现在你在很多地方你都不知道怎样被追踪，怎样被泄密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代已经是可能是你以为你很什么，我有私隐，我有什么，已经觉得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也是让人越来越怀疑彼此的怀疑，如果没有上帝保守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对啊，我们想这几天也是最有一个名的时间，就是阿桑奇，对吗？他终于回家了。我不知道你看了那个影片没有，我看的时候他太太等他14年嘛，就是他的爸爸也是回到澳大利亚，对吗？他从英国的监狱里出来，从英国伦敦有私人飞机把他飞到这个塞班岛，美国的塞班岛，塞班岛二战是很有名的，在那里做一个所谓的认罪，然后呢把他判刑，然后呢再释放，立刻判刑，立刻释放。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英国判他4年半的徒刑，因为他在英国的监狱里已经住了什么4年半，所以他不需要再服刑了。所以他就从塞班岛再坐飞机回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坎培拉，回到澳大利亚的首都。他为什么被抓呀？阿桑奇是一个什么人呢？你们大概都知道，对吗？他是一个调查记者嘛，对吗？调查记者。所以当他把美国的那些军事这些机密啊，美国那些黑的勾当啊，在奥巴马的时代，就还有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叫 Snowden， 对吗？都是现在 Snowden 还是好不了的，还在抓呢。就是他把美国很多的美国的这些丑陋的东西都暴露在报纸上，那美国人当然就非常生气啊，一定要抓他。所以这个世界上，你以为不论是在所谓的自由国家还是在体制内的国家，哪有真正的这个啊？所以政客们就是一个一个的谎言在博弈。当然这几天最热烈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老人家要他退不退选呢、啊？他今天早晨昨天下午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吗？除非上帝 only God can make me 什么呀 change， only 只有上帝能让我退选。他说这是他说的最，就是说他这个他不会退选的，他一定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所以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个政客的谎言里，其实中国原来也有一批大批的调查记者，但是后来了都被抓的抓，都被转行的转行。对啊，我原来说过，我的表哥也是一个在国内也是个调查记者，最后他就是最后就不能再做了，你就没办法，你下去调查的时候那些东西太离谱了。所以这个世界是用谎言，很多很多事都是用谎言遮盖，特别越上面的谎言遮盖的越多。真相，当你告诉真相的时候，一定带来变革，一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非常生动的，其实你思想保罗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两个安息日之间，也就是在一个礼拜里边， 就带来安提阿教会怎么样非常大的轰动，那个城里合成的都怎么了，都涌动起来，合成的人都涌动起来。有什么？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要听上帝的道，一部分人怎么了，拒绝上帝的道，甚至来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读到，真理一定是带来这个生命的颠覆的，没有办法。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100多年前中国一部分人叫真理，寻求真理的人就开始干什么呀，打着去，当然不是说他们那个是造，他们是真的要一批年轻人寻求真理，就出版新青年杂志，搞五四运动等等，然后就真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理的过程，很多人开始到国外留学，这些人就要宣扬的时候就来带来，对吧，满清政府的这个被推翻，然后就带来中国的革命，对吗，新民主义革命，中国的这个北伐战争，就是人中国人也在寻求真理。但是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真的是在我们知道从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些革命都是带来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看福音的宣扬，在这里我们这一段经文也看，是靠人的血肉吗？是靠人的血气吗？不是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人很快所做的一切都会归于无有的，都会归于无有的。我们就回到这里来看这段，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的啊，这个13章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保罗当时是进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里，他来给犹太人讲这位基督，讲耶稣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这个基督。犹太人能接受吗？不会的，犹太人不能接受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这位耶稣，拿撒勒人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耶稣他带来的恩典是圣洁可靠的恩典，而且是一个赦罪的恩典，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乃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必称义，在39节。所以我们的核心点就是因信称义，不是我们做了多少，我们多么好啊，我多么这个伟大，我多么的爱心对主多么强烈啊，我神就爱我，没有，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哪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神若纠察罪孽，圣经说谁可站立得住呢？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所以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是因人称义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总简单就说，我们这里叫因信称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但是保罗也宣告另外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呀？不信的人要惊奇，怎么了？还灭亡。所以保罗讲的话是其实是非常重的。他讲完了以后，就是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读的42节开始，有些人就说，哎呀，你下个礼拜再来讲啊，再个安息日再来给我们讲啊。你想合成的人都来听，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呢？我在思想这个福音的传扬真的厉害，一个礼拜人传人口传口，居然把整个安提阿城里的人都可以聚集过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个不是我们人靠人的手所做的，一定是靠神的恩手所做的。其实这个福音带来的张力非常非常大，到这个从13章到28章，整个一个贯穿的很大的有一句话，我就简单的把最后一句话再拿出来，就是在《使徒行传》28章，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今天依然是这样，福音讲在这里，有信的，有不信的。这是在《使徒行传》最后那个写的这一句话，最后一部分。所以福音的传扬中间依然有这样很大的张力，直到今天。讲完了，有信的，有不信的，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 永远拒绝的人一定是灭亡的，不是我说的，是保罗在安提阿会堂里亲自这么讲的。今天的信息其实也是看到的是保罗侍奉的一个使命的转折点，因为他说主的道开始真正的进到外邦人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立定要拒绝神的道，保罗说在这说得很清楚，你们就是立定要拒绝神的道，那我从此就转到外邦人那里去。当然他这个话后面不断的讲不断讲，也不是一下子转到的，他后面还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但是所到之处都是被犹太人拒绝，但是福音就进到了外邦人的会堂里，外邦人的教会就开始真正的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十四章最后的部分就讲到外邦人的教会真正的建立起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不太仔细的，那里说二人在各教会开始设立长老了，在哪些教会里啊？当然是指特比、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就是他所在加拉太地区所进的这四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教会第一批的外邦人的教会开始建立了，怎么建立的呢？是借着进士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主，交托给他们所信的主。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看似读的这段经文平平常常平淡无奇，但是那里面运用着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涌动在里边。教会外邦人的教会就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建立起来了，我们其实也属于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在十三章后边，这个应该是十四章二十二节，写错了，十四章他有一保罗说了一句非常语重心长的话，这是个人信主的必有的经历，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没有一个人说哇，我信上帝了我就一帆风顺，我进入上帝的国了我就凡事顺利，要什么得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不是。他说我们就指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做儿女的，每一个做基督徒的，进入上帝的国一定是经历许多，而且是必须有的事情。这是保罗生命的经历，这也是我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有生命有的经历，包括我们去传福音，包括我们去宣教，都是有的。谁又说我做基督徒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艰难？大概你在什么呀？100%的说谎话，不可能的，对吗？这个艰难是一定有的，这是保罗说的。我们看到在安提阿的人是如何寻找福音的，有一批人就要强烈的要再听，他说他们请保罗下个安息日再来，那个请字原文就是强烈的要求，是几乎要跪下来，哎呀你来吧你来吧，我求你来啊，是一个恳求的态度，是一个没有了就不行的那种态度，所以是一种强烈的要求。然后听完了以后呢，这些人第一次听完道以后，就有一批人跟随了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就劝他们恒久在主的恩典中。可见这个信这个恩典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一下子的，是长久的，要依靠主的。但是犹太人呢，犹太人这里写满心的嫉妒，硬驳保罗的话，不但驳而且并毁谤他，毁谤保罗所讲的，然后是弃绝。所以保罗说嘛，这等人断定了自己不配得永生，硬驳，不但驳还要毁谤。现在有没有啊？有，太多的人只要你讲真理，你讲生命的道，就有人一定有硬驳的，在这个世界里一定是毁谤的。那西方这个字都变成了一个什么呀？骂人的字眼，对吗？当一个人非常不高兴的时候，当人一个非常什么的，就用这谁啊 ？Jesus， 对吗？就用这个话来讲嘛。就是很多人已经在他心里边，他不是尊崇这位神，他是贬低这位神。犹太人，难道仅仅是犹太人吗？犹太人很有策略的，对吗？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到现在这些哈西底的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拿撒勒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基督，不可能，基督他是应该是不死的，永生的，有权柄的， 大能的，怎么可能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卑微的来自拿撒勒的一无所有的贫穷的一个人呢？不可能的。但是他实实在在的，所以信与不信的人他有回应的。信的人就欢喜快乐赞美主的道，进入永生里，这里描写他们就赞美。信的人就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不信的人干什么呢？就挑唆、逼迫、驱赶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这种冲突到今天一直在延续，今天也是如此。现在的光景就是谁在得胜啊？不信的在得胜。教会现在是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这个萎靡，教会自己越来越妥协世俗化，教会自己做很多很龌龊污秽肮脏的事情，已经不能荣耀主的名，对吗？所有很多反对上帝的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个什么这个说谎的人，站在讲台上，对吗？甚至被案例为牧者。这就是教会，很多教会的这个光景，从开始从 United Church 来跟进，对吗？到后来有这个 Lutheran Church， 到后来有这个有一些部分的浸信会，到后来就连去年的圣公会，到门诺地的教会，全部都接受了。 OK， 同性恋没有问题，这个 LGBT 没有问题，我们欢迎，我们跟政府一致。现在剩下坚持圣经教导的寥寥无几，只剩下几个人了，美南浸信会，还有一些自由宗派的教会，还有宣道会。宣道会岌岌可危，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全国大会祷告啊？我前几年上一次我去宣道大会参加的时候，很多的人就站在那个讲台底下，公然为那个站台啊，还痛哭流涕的。我不说那个我们那个别的教会不好，就是有一个，他还是一个很大教会，他们教会有将近2000人的一个宣道会，哇，那几个牧者都在底下讲，这是不行的，真的是公然违背圣经真理的教导，这种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回去好好的为我们的大会来祷告，这是正与邪的一个祷告，这是真理与这个假的假基督、假先知、假使徒这些对抗的一个祷告。这个对抗今天仍然在延续。这里有一句话，很多人就谬解、错解，就是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其实原文那个，我知道这一段经文，这一部分的经文，我就知道这个经文是谁翻译的，它一定是一个预定论者翻译的，背景的可能是加尔文派的人翻译的，无所谓，他每个宗派当然有他的这个他的立场。那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立场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呀？我们医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耶稣基督是再来的王。我们这些真理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但是一个东西要进到主义里，就非常的就很多都是人的东西了。拣选原文这个名字是 Tasso， 这个希腊文，它不是在讲预定论。 Tasso 是一个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Tasso 就是什么？就是站队，班长一喊站队，然后大家干什么呀？就这样，这就是 Tasso， 就是把你站好了。这个叫预定吗？你们认为这个是预定吗？是，都站直了，站在大家都是这样一排，对吗？然后稍息立正，想做转向，就是听口令，它是一个听口令的一个指令。Tasso， 你可以说让他去，这个它是指一种驯服选择。但是后面保罗自己也讲过呀，你不能拿保罗讲的东西一个东西就去讲。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也很清楚，其实拣选是一种恩典。上帝拣选的是首先是谁啊？保罗在这说是谁啊？是以色列人。 请问在出埃及被拣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吗？不是啊。请问当时这个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上个礼拜有人还给我争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想争这个东西。亚伯拉罕几个老婆？雅各拉罕几个老婆呀？至少三个，对吗？一个是原配的，不能生的，但是最后终于上帝是使无变有，生了以撒。还有一个是血气生的，是夏甲。然后等萨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老婆叫基土拉，对吗？然后他又给这些孩子们散发财产，让他们走，因为他们不是继承产业的人。所以拣选是一种恩典，但是不代表他真的成为信靠神的人。只有从谁生的呀？从以撒撒来生的才是真什么呀？真以色列人，他是讲的。但是在以撒的后代里，真的所有的人都是跟随耶稣了吗？都是跟随真神了吗？也不是啊。所以这个需要信心的回应。保罗在罗马书实际上讲得很清楚，不错，他们因着不信，他们是指谁啊？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人因着不信，他们就从这个橄榄枝上什么呀？被遮下来。你就是指外邦人，因为恒久的信，你因为信，原文其实要看那个原文的时候，就是应该加上是个恒久的信，所以什么呀？才立得住。所以你不可自高，凡要战战兢兢。你不要以为哦，现在上帝拣选我了，我什么干什么都行了，没事儿，反正将来我有天堂的门票。是，你可以有，我原来说过，但是你将来的光景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有的人用金银宝石在建造，有的人用草木和解作假，今天看不出来，有一天一定会暴露出来的。所以上帝的拣选是要人的回应的。保罗在后面也是，我们看这一段，在十八章里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主所爱的弟兄啊，我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什么呀？拣选了你们。以弗所书也说，从万古以先就拣选了我们，在你没生之前就拣选了你们。讲什么呢？啊，没生我之前就拣选我。因为神什么？他是从神的什么呀？神的永能和神性里来说的。因为神是没有时间概念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你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神都知道。你不相信这个神是万全能的神，那这个是进很难进到和神的这个生命里的。原文这个翻译的和合本翻译的是叫你们因信真道，这个其实也可以翻译为使你们，是一个启示性的话语，使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是保罗的话，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过程的一个描述。我们被拣选出来，我们信了这个真道，我们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来洁净，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因信称义，这是一个恩典的过程。所以说人得救，我们受洗得救，我们承认这个神是我们生命的起点，然后呢还要被差遣去见证。在圣经里无论新约旧约，所有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听到了他就被差遣，无论他去哪里，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是，雅各他要下埃及，他不想下他也得下埃及，摩西听到了他就要去，八十岁了也要去。你不是说八十岁了我卓国问世我不去也不行。这个大卫被拣选了，他也要走，那么难，那么跑，到处跑，最后也要去行。以赛亚说：我有祸了，我是不洁的人，住在不洁的民中，我有祸了。但是当神洁净他以后，他说：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他说：主啊，请差遣我，我在这里。约拿，你认识主，他对那个约拿书第二章他背得很熟，都是旧约里诗篇里的话，那约拿背得可好了，但是他就是什么呀？就是不听话，叫他往东他跑往西， 那神把他拉回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引证这些什么呀，无论你哪一个人，哪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认识他的一定是一个受差遣的人。受差遣就是你到某个要你去的环境中去做见证。所以基督徒要问我在哪里，神让我做见证，不是我凭着我的血气去做见证，乃是你要明白上帝 的灵，圣灵怎么来引导，怎么来引导。所以主的旨意因为是必要成就的，主的应许是必须实现的。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也是信，也是一种恩典，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以弗所说乃是出于什么呀，因本乎人也因着信，但是这个信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谁呀？出于上帝，出于神呢。所以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人心里这个信都是来自于上帝。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人，没有一个人会口称耶稣是谁呀？是基督的，一定是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那基督徒就有这个受差遣的这个使命，为什么？因为他后面接着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没有差遣的人怎么去传道呢？人怎么去听道呢？最后这个道在第十八节，罗马说也是要传到地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也说你们犹太人不听不配得，那我走了，我继续履行上帝给我的使命，因为他立我做外邦人的光，叫我就是说像个灯一样去照，然后呢要实行救恩直到地极。保罗这句话也是对他所得恩典的回应，因为从保罗个人的经历他完全明白，不是靠着他多好，他多热心，他是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他被主耶稣光照，他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反转，他改变了，所以他就要传这个生命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说，人得了福音的好处干什么？你必须学会分享。这就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吩咐的，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去做我的见证。怎么做我见证啊？是圣灵来必赐下能力给你们去为主做见证。当然了，这一段话有很多的解释，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我个人传去宣教的过程中去理解。耶路撒冷可以理解为什么向同宗同族的人传福音。耶路撒冷在当时的字眼里，给我们想，我上次也说过，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耶路撒冷，在当时的耶路撒冷里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在那里被处死的地方。在当时的门徒里对耶路撒冷是恐惧的，因为到处都在抓他们。犹太全地可以理解为对同文化的人传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犹太人是对福音是拒绝的，对这些使徒也是拒绝的。撒玛利亚在犹太人的这个里面是不洁净的，是就这个彼得也是，他说不能啊，不行的，这个他们也很少去，他们在福音书常常记载，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都不经过撒玛利亚，要绕着走的，对，要绕到约旦河外再回去，很少，只有耶稣带着门徒常常来回经过撒玛利亚，很多人有纯正的犹太人不会经过撒玛利亚，他因为那是个污秽之地，那些人都是杂种，都是混血的，跟我们不纯正，所以他们离他远远的。所以撒玛利亚耶稣教导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近文化，撒玛利亚人是有一部分血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从这个，但是他们和外邦人结婚近亲，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后面都在讲，在以斯拉记里也讲，你们为什么要跟外邦人结婚呢？你们要把他们都赶走，把外邦人的妻子都赶走。但是到了后来耶稣再次讲给他们有什么样的使命，到撒玛利亚那个认为不能被瞧不起的那个，他们以为是混血，所以撒玛利亚跟犹太人的文化有近亲，撒玛利亚人现在都有，还有一部分人住在特拉维夫，有一部分人住在这个事件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以色列的中部现在。还有就是地极，地极就是跨文化宣教了， 地级其实就是在当时的地级所理解的，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地级不是一个概念，也是当时的地级就指西班牙他师最边缘的地方，当时的地级也指整个罗马帝国最边缘的地方，罗马帝国可以伸展得到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地级可以理解为像跨文化的传福音宣教，就是刚才我说的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在当时的观念里，犹太全地是基督徒要被逼迫要被隔离要被拒绝的地方，撒玛利亚是有民族情结的地方。你愿意去日本传福音吗？我一个老人家说，我永远不会去日本传福音，永远永远不会的。上个礼拜这个我们有一个我认识好多年的老人家，一个106岁，一个105岁，昨天终于回到老家，这个他要叶落归根，他是黄埔24期毕业的，一辈子打仗抗日，然后后来就移民到加拿大，在他这个也是在他中年的时候50多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昨天飞机也没有保险嘛，然后我们有一个群就为他祷告，说两位老人家平安抵达中国，先到首尔转机也是，然后在首尔机场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中国机场怎么样子，然后昨天终于回到他老家河北省大名府，终于到老家了，全村人敲锣打鼓来欢迎他们呢，哇，那个村里人都来了。他是一个见证，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在那祷告，对吗？只要一祷告，全村的人都围着他祷告吗？人家他一祷告，全村的人有为他祷告的时候知道，福音就在传，可能就很简单的，这福音传福音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所以他就是不可能向日本人传福音，绝对不向日本人传福音，叫日本人死光光再好呢，这就是他的观点，不会的，不是，这就像静文化，就像当时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态度一样，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就你愿意去印度吗？你愿意去那阿拉伯人的世界里吗？不愿意。你愿意去蒙古吗？你愿意去非洲吗？很难的。所以因为跨文化的宣教冲击太大，吃的喝的文化信仰各种，昨天下午2个小时我和另外一个牧者我们两个聊，真的是这种，因为在这种宣教的过程中就有很大的张力，有的人就很反对，我干嘛呀，我们那个去啊，对啊，上个礼拜我们在夏令会对吗，那个天生牧师在这里说啊，你看很多的印度人都来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干嘛要去印度啊？还去，我说你讲的是两个概念，你根本不是两回事，一个是就像到加拿大的中国人和我们去到中国最偏远的大凉山的中国人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去的印度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名字的，都是第一次听耶稣名字的。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今天保罗这段经文一定得和什么呀，得和这个加拉太书连接起来，因为后来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就是给这些教会说的，因为这些人很快就离开了真正的福音，去随从别的福音。真的是不要以为传福音也是很容易啊，这些人信了很容易就好了，不是的，有很多的搅扰的。犹太人这里说有敬虔尊贵的妇人，城内有名望的，为什么犹太人要挑唆这些人去来攻击使徒呢？因为这些人很有权柄嘛，属于上层阶级，尊贵的妇人，受尊敬的人物，他们讲的话是有分量的，城内有名望的人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按现在话说就是网红啊，网红讲话很厉害的呀，一个歌星讲话很多人都会跟他跑啊，现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为什么找歌星来做推荐人呢？就是当时现在就是那个人呢，但是他们没有回心，然后他们被追他们就跑，这就按照耶稣基督教导，你追我我就跑，你不用去抵抗。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城里跑到那个城里，从安提阿跑到了以格念。原文其实有这个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以格念，但是和合本没有翻译，干什么呢？没有停止传道，继续在那里讲道。你看这里写着，在那里讲道，放胆讲道，在那里传福音，听保罗讲道，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呀？在 那里传福音。福音不能被停止的，所以人逼迫你，你就跑，你不用去那里争。从人看，啊，这个太好像太没有安全感了，太不定了，被人石头打到后面，甚至被要被石头打死，以为他死了，哇，就走了。在这个路斯德的时候，但是神保守。保罗这句话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他说：“上帝，我看到了上帝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在14章27节，有人信，有人不信。在路斯德一时，城里的众人分了党。主耶稣也是这么教导的，甚至你的家里人都会分裂的。但是你记着，都是主的爱从来没有减少，你不是恨他们，你是要爱他们，甚至要好像你的仇敌一样，但是你要爱他，你要爱他。我们能爱这些人吗？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也是耶稣讲完了就往各城去传福音教导人。耶稣自己不是讲讲而已，耶稣自己都是身体力行，这也是保罗和巴拿巴所走的路。所以保罗说，我生命中，我生活中是带着主印记的人。他对加拉太书最后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能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什么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他为我舍己的时候，我才能知道怎么活。所以这就是保罗，我可以说是在对这个使徒行传13章14章保罗自己在加拉太书的宣言的一个宣告。他后来写加拉太书是语重，我就不知道当时后来的加拉太的人读到这卷这个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因为保罗心里有一个燃烧着的人，燃烧的意象，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到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以及外邦。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最后在亚基帕王面前又讲的这个见证，其实就把使徒行传1章8节稍又重复了一遍。对谁讲到？对谁讲？是对尊贵的，对卑微的，对老的，对少的，都要讲。所以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已经传扬的地方传福音。不是说保罗很高傲，是说我要传到那些从没有听过耶稣名字的地方，我去到那里去传神的话，传神的福音。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想一想，福音一定会被很多人不待见的，很多人会，当你讲福音的时候是被仇视，当你表明你是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今天可能你都不受人欢迎。一说你是基督徒，就说哦，你反对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人权，反对我们的婚姻价值观，反对你，反对你们基督徒常常反对同性恋，你们基督徒反对那个，反对反对吸大麻，反对吸毒，反对这个啥啊？你们他们就给也是给教会贴一个很大的标签，然后就煽动报纸宣传，对吗？仇敌煽动群众程序是常用的惯用的方式，但是只有真理真的可以带来生命的更新和翻转。所以保罗短短的一个宣道就可以带来人身心的冲击，因为是真理，真理冲击到人心一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那主今天如果是拣选我的话，我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对我的差遣是什么？我大家有时间回去再读一下加拉太书，把加拉太书和今天讲的经文再联系起来，我看我们有什么感想。好，我们一首回应诗歌，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只要主差我们到主让我们所去的地方。